弟兄姐妹早啊，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啊，19-25节。有没有圣经的，我们拿一本圣经好吗？你好，希伯来书The true meaning of salvation, OK,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救赎的真意啊。我们首先看一下那个经文啊。你那个如果没有翻到或者什么样子呢，我这边其实把经文是打在 PowerPoint， 但是我们等一会儿要念一些经文，所以你要需要圣经的啊。OK， 我们一起来先把这个经文来念一遍好吗？你可以翻一下这个圣经啊。然后可以看这上面的，我 PowerPoint 上面打出来的啊，一起来念 ，OK。来，我们一二三起好吗？一二三起，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也祝福读他话语的人啊。那在我们今天这个早上信息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吗？天父恩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在你的圣殿的当中，我们来敬拜你，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主啊，我们感谢神，你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你更是赐给我们那宝贵的话语。主啊，靠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在这个人世的当中应该如何过每一天的日子。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有你的真理，有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就应该成为这世上的光，能够做主美好的见证。求神把属灵的智慧赐给我们，让讲员能够讲出从圣灵而来的真理。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上一次我们是讲的希伯来书第九章，今天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上一次我们是讲耶稣永远的救赎啊，所以我们呢这个跟上一次是有一定的联系，我们是延续上文。所以呢，希伯来书九章我给他当时给他讲的中央的中心的信息是耶稣永远的救赎，对不对？好，希伯来书的第九章里面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一个圣殿啊，就是我们看到了这幅图画啊。这幅图画的里面呢，这是所罗门的圣殿啊。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几个部分，对吧？圣殿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外面的这个祭坛，就用火，有火在那里，对不对？这里呢是个铜海啊，这里呢是洗濯盆啊，就是你把铜海里的水呢加热以后倒在那个盆里面呢，就是用来洗干净人的这个洁净，做洁净用的。而这个祭坛呢，是用来那个放那个祭祀的那个用品，比方说羊啊牛啊，对不对？啊，这些都是旧约的规定啊。那圣殿呢还有什么呢？啊，圣殿呢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幔子的，这个幔子挂下来以后呢，幔子这个你是因为他把那个图截掉了，他是因为他如果有个幔子他就挡住后面，所以这是其实是有一个幔子的挂下来的啊。 这个幔子的外面呢，到从门口到幔子的这个中间呢，我们称之为是那个圣所 ，the holy place， right？ 那这个门的后，这个幔子的后面呢，我们称之为至圣所 ，the holy of the holy， right？ 所以呢，是分成这么几个部分，是外面一个部分，里面中间一个部分，最里面一个部分。好，请问。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了哈，这个上面有一个小图，对不对啊？祭坛我们讲了，洗濯盆这个水用来做洁净用的，好，我们刚才上一次讲了，耶稣整个的圣殿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对不对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祭坛呢，是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他为我们死在这个十字架上，就像那个被奉献上去的那个羊羔，那个被火烧，对不对？啊，这是被用来的，因他献上他自己的生命，我们就得以被拯救。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救赎的第一个意思是什么？神把他的独生爱子献上，让我们能够跟神重新相合，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但是圣殿并不仅仅是这些啊，啊，还有什么呢？圣殿的这个当中呢，啊，有这个圣所的里面呢有两个东西，一个是金灯台，金灯台应该在这个地方，啊，还有呢就是那些桌子摆放的每张那张桌子上面，每一张桌子上面都放的橙色饼，啊，那橙色饼是指什么意思呢？啊，上次我们有提过，对不对？橙色饼呢就是讲丰盛的生命，我们上次把它定义成什么呢？丰盛的生命，我们把它定义成满溢出来的生命，对不对？因为丰盛的生命的特点就是说，你是装不出来的，像一杯水，你到了一个程度的以后，满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溢出来了 ，spill over， 它就满出来了啊。这是一个重要的意义。还有一个呢，金灯台什么意思？因为耶稣基督说，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说我是世界的光 ，I am the light。对不对？好 ，I am the light， 所以世界的光，耶稣基督他是光，因为他是神，他是什么？他是从神那里，在光的里面没有黑暗，他是圣洁的神啊。那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应该也是成为光的见证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好，后面的里面呢有金香炉，对不对？第二的至圣所里面有金香炉，有约柜啊，还有那个。约柜里面有些东西啊，然后这个约柜主要是东西是约柜和金香炉啊。我们上次讲了金香炉就是什么圣徒的祷告，耶稣基督的祷告也是圣徒的祷告。OK， 好，所以耶稣呢是永远的救赎。所以上次的话呢，我最后讲了一个见证，就是讲到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日本人那个抓了很多的各个国家的战俘，在那个把他们弄到缅甸建一座桥。啊，当时去的时候有20000多人，当时有一个日本的官士官，对吧？那个士官呢就发现他那天呢就是发现了工具，少了一个，他就非常的不高兴啊，拿出一把枪对着一个战俘，他说：“你们是谁偷的工具？说出来，你们如果不说出来的话，我就把这个人打死。”结果就有一个人站出来，他说：“是我偷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人呢，日本那个官呢，但是那就让那个士兵要打死他。他说：“你在打死我之前的话，给我一分钟时间。”然后他在那个地方呢，就拿出一本小册子看了一下，然后闭着眼睛做了一个祷告。一分钟之后，他说：“我好了。”日本士兵就用枪托把他打死了，把那个丈夫给打死了。但是后来那个日本的士官就发现呢，工具没有少，没有人偷工具，是他自己把这个数字搞错了。所以那一帮的战俘就特别的惊讶，为什么会有一个人没有偷东西却站出来为了救另外一个人的性命把自己的命也没有了。他们就想不通，所以他们就想起了他临死的时候拿出一本小册子，他当时就把那小册子拿回来一看啊，原来是本袖珍的圣经，里面有一根红线，打把那红线一翻开了以后，他就看见那个一道红线那一张那一页上面写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说的那句话，就是说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他在临死的时候，很明显的他还在为那个迫害他的那个士官给那个，因为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了整个战俘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那些战俘营就自发的组成了一个查经班，学习那本圣经。原来不知道神的人都在这个查经班里面越来越像神，越来越生命越来越改变。这座桥造完了以后，日本人要那些战俘20000多战俘步行从缅甸到新加坡，步行那一段路是非常残酷的，那条路20000多士兵20000多战俘，当他们从缅甸走到新加坡的时候只剩下800多个人，绝大部分人都死了，在一路上的时候生病身体不行就死掉了。当他们到达那个新加坡的时候，当他们看见那些人，那些是日本的士兵，没有人管，躺在那个火车站的上面，在那里呻吟，也没有人给他们药，没有任何的东西，因为什么？日本马上要战败了，已经士兵已经没人管了。那个时候，那个英国的少尉啊，那个中尉就看见这个情况以后，那个查经班的人就把自己的水啊，就去给那些日本的士兵喝，然后用那个清洁的布啊去擦他们的身体。那个英国他们当中的那个领队，英国的上校就不满意，跑去问那个中尉，他说他们杀了我们多少人，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那个中尉就跟他讲，他说你有没有读过圣经里面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他说请问，在这个我们现在当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请问你是否认为我们就是那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好撒玛利亚人？我把这个故事在今天在这个时候再重复讲一遍，为什么？因为我上次讲完了这个故事以后，我没有把这个真正的意义讲出来，因为其实是跟这个图是有关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完成了救赎的恩典，他是世界的光，他要我们基督徒做神美好的见证。我刚才讲的那个故事的里面，那第一个出来站在那个日本士官面前被人冤枉打死的那个基督徒，他学习了耶稣基督为替别人死的这个榜样，他宁愿为一个不相干的人站出来把他自己的命摆上，就像耶稣基督为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献上我们的生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耶稣说是我是世界的光，那是金灯台，所以他成为了那个美好的见证，他用他生命成了一个美好的见证。请问像这样的一个愿意付上生命的人，他的生命是不是一个非常丰盛的一个生命？毫无疑问，他是一个非常丰盛的生命，他的生命影响到其他人的生命，就是其他的那些战俘营当中的那些其他的人，原来对圣经没有兴趣的，没有任何盼望的人，因着他成立了查经班，而且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行动从仇恨变成了爱他的仇敌，这样的力量，这样的转变，就是耶稣，这个才是耶稣基督永远救赎所要告诉我们的。那今天我们要请看这个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真意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耶稣基督圣殿完全是指向耶稣，圣殿当中每一样东西都是指向耶稣。为什么？第一，耶稣完成了救赎；第二，耶稣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耶稣要求我们成为世上的光。完成了救赎就是那个祭台，耶稣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就是那个橙色饼，耶稣要求我们成为世上的光就是那个金灯台，圣殿当中最重要的几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再来思考，神来救赎我们，他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 按照经文来讲，第十章的第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这里特别把打红字的两个字，两个一个字和词，一个是血，一个是得以坦然进入。啊，耶稣的血，血是什么意思？生命的代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因为他流血，他死了。所以当我们当他付出生命的代价的时候，当我们来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同时他告诉我们，血是什么？是极重无比的代价，是极重无比的代价。我们有的时候会跟人家传福音，跟人家说，哎呀，赶紧信，你信吧，这个啊，这个东西很好啊，这个你信了神以后啊就你要是真坚守真理的，你还跟他说啊，罪就得赦免了啊，还有很多人连这个罪得赦免都不讲了，你要信神啊，你就得很多好处了，哈哈，你就会一帆风顺啦，你会讲那些东西啊，哈哈，其实这不是这样讲是不对的 ，OK， 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啊，为什么不对的？因为我特地跟大家讲说，极重无比的代价。是从我们接受这礼物的人，接受耶稣的人，我们是什么都没有付，我们什么都，我们就是接受就好了，是一个礼物。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那个礼物，那个神要完成这个礼物，送给我们这个礼物，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是一个极重无比的代价，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我们的福音。所以不要去跟别人说，哎呀，你信了耶稣就好了，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这个祷告就灵了，这不找工作了，你的病就好了，这个你的工作也找到了，你有很多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啊，你祷跟神祷告，病得医治，跟神祷告啊，那个得那个什么，确实是啊，我们不无可否认，神确实怜悯和慈爱啊，他在愿意向我们显现，但是不完全，你不要误导人家。耶稣基督所完成的，他因耶稣的血，这个血本身是一个极重无比的一个代价啊。我们如果是你翻开了圣经的话，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的二十二节，就十章嘛，前面一章就是上个星期上上个星期讲的第九章的二十二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就往前面翻页，或者是同一页那里面，九章二十二节啊，如果翻到了的话啊，就是刚才我们翻到的啊，一起来念好吗？九章二十二节，一二三起。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看见了？所以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耶稣基督的宝血啊，耶稣基督是用他的宝血跟我们立定的新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不要轻看神为我们所做的，这是救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其次，第二个字，第二个词，我选出来的是坦然进入。什么叫做坦然进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人有心里面有任何的亏心事，当你碰到那个人或者碰到这个事情要可能被揭穿的时候，你心里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你心态，你觉得你这个所做的事情有可能被别人揭穿，你心里会很坦然吗？你不可能心里面是坦然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再仔细想想看，什么叫做是坦然呢？只有当你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任何，就是说我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放在阳光之下，你们想要知道可以，没问题，没有做过任何的亏心事，当然没有，世上没有这样的人哈，没有做过任何的亏心事，你才可以坦然呢。所以 我们现在是什么？靠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进入。所以坦然进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所完成的救赎是完全的。我记得我受洗的那一天，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我被神，我那一天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的高兴，我就特别的高兴。但是那个我的牧师，给我施洗的牧师，他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高兴。其实我心里是知道，我没告诉他，因为我知道我从小到大，那个时候我只认识到从小到大的，我在受洗的那一刻，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我在受洗的那一刻全部都得以赦免。那一种释放，那一种释放，你心里没有任何的压在你心上的东西，你所有的东西都，所有的重担都给你拿走了。那一种，但我还不知道我后来神怎么样，连我以后要犯的罪，然后他都给我赦免。他的功效不仅仅是说从我出生到那个时候，因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在受洗之前，神把我以前犯的一些的罪啊错误，像放电影一样放在我面前。哦，我犯罪，我不要看了，不要看了。因为什么？那个太恐怖了，太。所以当我知道，当我受洗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罪被赦免的时候，那一种心态的释放，那是一种非常坦然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那就是一种，这是救赎的一个真义的第一点。耶稣的血，耶稣的血，它是极重无比的代价，对我们来说，不要轻看耶稣的血。第二个，耶稣的血的功效是完全的功效，它让我们所有的罪通通被赦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紧接着下一节经文告诉我们，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里面我挑了几个字，是又新又活，新和活啊。既然讲到新，就有旧，对不对？如果你全都是新的，就不用没，但是因为有旧的，你才把那个新的那个。既然有活，那就对活对的反义词是什么？就是死嘛。所以又新又活的路是什么呢？啊，我们都知道，圣经从马太福音开始，我们称之为新约；马太福音之前，我们称之为旧约。啊，旧约和新约有什么样的差别？旧约是一个盼望，但是没有实现，它是旧的，它是不完全的。律法是好的啊，律法是良善的，保罗说的，对不对？律法啊，那叫我知罪的那个还没有律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了，对不对？但是律法是好的东西，可是因为律法我却死了，因为有律法我却发现怎么样，我没有办法完成律法上要求我的，那我怎么办？我就死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了，旧约的律法是什么目的呢？你们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不怎么去读旧约。OK， 我们新约呢大概就是读福音书，因为福音书是故事嘛，比较好读啊，再加一本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也是故事。OK， 啊，就啊，后面呢基本上就啊就想起来就看看吧，基本上看了以后就一看以后不过五分钟大概就睡着了。OK， 啊，我以前是这样啊，我以前是这样，我以前一看到书信我就睡着了，像催眠一样，可以看不懂啊，又枯燥，哎，讲教义，哎，这个教训那个教训，啊，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就睡着了。OK， 啊，现在我们知道了，神为什么让旧约，还有我们的圣经啊，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又不是犹太人。哎，犹太人相信什么？犹太人相信旧约，不相信新约。哎，我们是靠耶稣得救的，那我们就要新约就好了嘛。哎，因为新约就可以，为什么还要旧约呢？啊，为什么要有旧约？如果没有律法，如果没有旧约的律法，我们有一天审判的时候，我们会跟神说，我做的蛮好的，我做的蛮好的。我们世界上有你只要给我们时间，我们就证明给你看，你旧约上的律法我们一样能做到。结果这么长的人类的历史，在这么人类历史上面，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有任何一个人在圣经上，你去看好了，圣经上每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人，我们且不用说那些罪人啊，犯罪的、杀人放火的啊、谋杀犯，那就不用提了啊。盖因杀亚伯那个啊，盖因和亚伯那个啊，人类第一个谋杀案记录在圣经上的第一个谋杀案，对不对啊？我们先不要去那个讨论那个杀人的人了，你去看任何一个在圣经上面重用的人，他把他讲故事的时候，连大卫王都不是完全的，连约伯都不是完全的，你自己去想想看，连约瑟都不是完全的，连摩西都不是完全的。每一个人在讲他故事的时候，那些这个浓墨重彩的时候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都会怎么样？都会讲到这个人当中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他没有评价，但是我们一读的时候说，哦，那件事情可能他做的不太好，你都能找到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旧约和新约让我们看到，它是一条崭新的路，它不是一条旧的路。旧约所有的告诉我们的一切的方法，祭祀啊，啊，用献牛啊、献羊啊，啊，然后怎么刻苦己身啊，都我告诉你，不能够完全，但是耶稣基督完全了。好，第二个，得活和死亡，活和死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如果你们有兴趣去看创世纪，创世纪旧约第一卷嘛。如果要你来总结，你会总结什么？我曾经在祷告会的祷告，我们教会祷告会的时候问过大家这个事。如果要你来总结，创世纪五十章一共是，你来总结什么？如果我要来总结，就是什么生死之道。为什么？因为在创世纪里面，这个人活了多少岁他死了，活了多少岁死了，你去看好了，有很多的地方活了这个人活了多少岁死了，死后归到他列祖的里面。 OK， 基本上每一个人到后面都是活了多少岁死了，活了多少岁死了，告诉我们什么？活和死这两条道路，一条是生之路，一条是死之路。整个的旧约告诉我们，一条生的路，一条死的路，告诉我们有两条道路，但是不知道那条路在哪里。但是在新约的里面，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一条路完成了，靠着从幔子经过，就是阻隔人从圣所到至圣所的那一条路，至圣所是神的居所，信神的人在没有耶稣之前，他们最多只能够到圣所，不能进入至圣所，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只要有罪的，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今天我们早上主日学学的，你有罪的人绝对不能进入到神的圣所居所，就是至圣所里面。但是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一个救恩的时候，所以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有一个事情，大地震动，还有一件事呢，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大家记得吗？啊，就是讲的是这个事情，就是人和神之间的隔阂，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也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身体被完成了，这是救赎的第二个意义。接着我们往前看，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大祭司的作用是什么？祭司的任务是干嘛？先知把神的信息带给人，祭司呢？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对吧？因为祭司要去完成那个吗？啊，有人犯了罪了，牵一头公羊，牵一头公牛，交给祭司，啊，祭司啊，我犯了什么罪？请你帮我赎这个献这个那个牛和羊，就是求神来赦免我。所以祭司的任务是什么？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好，这一位大祭司呢，替人赎罪。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治理神的家，什么叫做是治理？什么是治理？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首先我们问一下，什么是神的家？神的家是什么啊？教会嘛，神的家是教会嘛。教会由谁组成呢？你和我信徒组成的教会。所以要治理神的家，治理神的家就是治理神的教会嘛，对不对？好，神的家离不开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在里面的信徒，教会更是离不开耶稣基督，对不对？好，治理神的家就是什么？不是由我啊，我是传道人 ，OK， 啊，不是跟我的，我只是什么？只是来宣扬神，我只是神的仆人。教会的元首是耶稣，所以教会应该是敬拜的是神，所以看到的是耶稣。那我们作为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个体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神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他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教会才有可能变成一个健康的教会，对不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跟别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会带大家做一个祷告啊，那个祷告就是四灵律里面当中有一个祷告啊，我接受耶稣，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个人的救主，大家能理解啊？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救赎，所以呢，神啊，求你来救我啊！那个就是什么救主 ？OK， 救主代表的是神完成了对我的罪的赦免。什么叫做生命的主？生命的主，它的含义不太一样。它是表示什么？我们每一天过生活的时候，包括我们的个体，教会同样是如此，在我们每一个星期的敬拜的当中，在我们每一个星期的这个服事的过程的当中，我们有没有让神来，让耶稣基督来掌权？比方说教会不好讲，我们讲个人吧。我们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比方说找工作，给你三个 offer， 四个 offer，拿到四个工作的机会，就业机会，哎呀，你觉得哎呀，这很好。你挑这个，你要决定这个我要接受哪个工作的时候，你会怎么决定？一般人都说我找，当然是找工资最高的嘛，谁亏我工资高，我去哪个地方嘛。我们如果这是正常人的想法，来，基督徒也是要这样，也是这样想吗？基督徒会不会在这四份工作的当中，我们要去想一想，哪一份工作是谁让我去的？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把主权交给神，由神来帮，由神让神来指引我去。如果不是这样的，我们根本就一看到啊，这个对啊，我们如果跟世界上的人一样的想法，哪当然是哪个工作给我高，哪个工资给我高，我去哪个地方，不去考虑我自己的在那个地方。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就是因为我以前认识一个老姐妹，她的孩子。OK， 找到一份工作，你知道在哪里工作吗？拉斯维加斯发牌员，赌场里面发牌员。那我就我刚信主嘛，那我就问他，他说那有什么关系啊？他也没有觉得什么。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好像总觉得不太对劲，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要是另外还有一份工作的话，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做发牌员呢？你发牌员的话就是帮赌场，对吧？帮赌场赚钱嘛，而且明显的告诉你，就是赌场明显的告诉你，赌场是肯定是要赢钱的嘛，对不对？你赌博的话你一定会输嘛。如果你是一位信徒的话，假如说就给你这一份工作，你会接受吗？如果你只有这一个 offer， 你会不会接受？这就是每个人的问题，我们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我请大家来思考，什么叫做生命的主？ 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第一，我们有没有把这个事情交在神的手里，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神告诉我们，假如说我心里不安，哎呀，我觉得这工作不太好啊，帮赌场去赚钱，明显的就是明摆的就是坑别人嘛，那个概率设好了嘛，你玩的越多，你这个输的概率越大，你时间越多的话，就从总体上来讲的话，他总是要赢的嘛。如果我心里不安的话，只有这一份工作，我有没有这个勇气跟神说，神，我愿意顺从你这个，我把这个工作辞，我不要这个工作。我告诉你，如果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救赎的真意意思已经讲完，现在告诉我们，根据经文来看，救赎要给我们带来的改变是什么？救赎带给我们的改变，经文上面告诉我们，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挑两个字，诚心和信心。什么是诚心？就是无伪的心，没有任何伪装的心。基督徒做久了以后会有一个问题，祷告的时候用很多属灵的词，用很多属灵的词，然后背很多的这个，用很多的经文，哈哈，用很多的经文。有一次祷告会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了一段的经文，在何西雅书，那一段经文很有意思，他是说，神啊，我受到那个你是有慈爱的啊，但不是原话，就是差不多了。我们被击打，你必残果啊，你应该想到啊，何西雅书哪一段啊？应该是第六章吧。你是有恩典的神啊，你击打我们就必残果我们啊，我们的这个在你的面前啊，你第三天就让我们高兴起来，我们每个人都要来追求那个神啊，这个神的知识要在洋海的当中一样，哎，讲了很多的这个话，结果神你知道讲了什么？他说，你们是树上的甘露，早上的云雾，太阳一出来没了。神要的是你们的心，不是你们的好听的言辞。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的人宗教气氛很浓啊，在社会的当中，大家都去敬拜神，献很多的牛，献很多的羊。神告诉他们，你们献的越多我也厌恶，你们的严肃会我根本不听，因为没有无伪的心，他们用那些宗教的仪式代替了真正的虔诚。你们有机会去看那段的经文啊，何西雅书，你击打我们也必残果，结果神说，你们那个根本不是。信心，相信罪已得赎，在我们信主的每一个过程的当中，多多少少会有一段时间。为什么？魔鬼控告我们，我自己行为又不好，就像今天刚才早晨讲的一个例子，一个小偷偷了钱，偷人的东西，信主世袭受洗以后还在偷人的东西，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相信罪已经得赎，这个真的，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会怀疑的，你不要有的时候在我们经历过程的当中，我真的信了吗？因为什么？突然之间好像头脑里面听到个声音，你也不怎么样嘛，你看你做了这个事儿，啊，做了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好像有个声音你也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呀，然后我们就开始，我真的得救了吗？我真的得救了吗？有这段时间呢，这个声音在我的脑子里面大概将近半年时间。OK， 呀，在以前的时候啊，罪的试探，我们应该怎样回应？我们要大家看一段经文啊，弥迦书七章八到九节，是弥迦书是小先知书里面的一段书啊。这两节经文也是上个星期三祷告会我跟大家分享的啊。弥迦书，大家看一下好吗？往前翻，呀，弥迦书。弥迦书的第七章，也就是最后一章， 啊，你把一个手指搭在希伯来书，一个手指往前翻。我也不知道圣经是第几页啊，教会圣经第几页？翻到的，你翻到了，你是教会圣经吗？不是，弥迦书啊，123页啊，823
啊，
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对，
828页啊，旧约828，不要往，应该没有那么多吧？就823页啊，823页，弥迦书第7章8到9节，823页，旧约823页啊，前面那本书的823页，翻到了吗？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7章的第8、第9节，1、2、3起。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胜，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到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好，听到这里看到了吗？这么大伟大的一个先知弥迦，魔鬼还攻击他，你看你也不怎么样，你也犯罪嘛。但是弥迦在魔鬼攻击他的时候，他说什么？呀，我是跌倒，没错，是我。我跌倒了，那又怎么样？我还是信我的神呢。我们的回应就应该像弥迦书的第7章的8到9节那样，我是有罪的人，我在信主了以后，我是做错了，是我，我是个罪人，没错。但我不会因为我的罪离开我的信心。离开我信靠神的心，耶和华，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是我的光。小红旗跑哪里？啊，在这里。OK， 好，我们请看下一页。我们应当如何行？就是根据经文来。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告诉我们第一点，坚守信心，就像弥迦那样。我们犯罪吗？当然是。我们不在神的里面，基本上就在罪的当中。所以什么？坚守神的信心，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我们要清楚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当时写这个为什么要用坚守这两个字，因为当时正是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虽然心里相信，嘴里却不敢承认，分成四种人：心里相信，心里承认，口里相信，说相信的，心里也承认。一个口里说相信的，你继续排列组合了，一共就是四种嘛。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对于我们今天一样。我们现在是什么？比较安逸，在美国信仰自由，基督教什么教你都可以信，除非是不能违反法律的不能信啊。你去那个美国白宫那个国会大厦面前去看啊，我可以告诉你，基本上每天那个法轮功都在那里摆摊的。真的，你去看美，这衣服下背后什么真善人啊，真善美啊，真善人好像是，你看哦，法轮功的，一看那个 T 恤我就知道，他们有一个标准的 T 恤，呀，什么都可以信，所以没什么压力，啊，你不用什么坚守啊。但是我告诉你，在环境不同的情况下面，你要不要坚守呢？第二个，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相爱，彼此鼓励，行动表现。你看，勉励行善是行动的表现，激发爱心是彼此鼓励，彼此相顾就是彼此相爱。约翰福音第3章，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 给门徒做了一件事，给他们洗脚，然后洗完之后告诉他们，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这个很有意思的，你自己去想啊。其实从圣经里面来讲，爱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讲到，但是指门徒彼此相爱，确实他说我是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因为什么？因为爱人如己，整个圣经的里面都，你要总结的话就是爱人如己。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爱人如己的只有一个，就是耶稣。所以当耶稣基督跟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你们是弟兄，你们是都是有神的恩典，你们都接受了圣灵，要求不高，比爱人如己要低一点。其实因为爱人如己谁能做到？不可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私的心嘛，我们不可能爱人如己啊。你爱别人的孩子跟像你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吗？不可能呢。所以爱人如己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你们至少可以做到彼此相爱。所以这是一条新的命令。 OK， 我把它称为简化版的 OK， 就是稍微简化版的那个爱人如己。 OK， 你们至少能够彼此相爱，如果不能彼此相爱，就什么彼此相吞相咬，那就没有了。最后一节经文，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参加敬拜，参与服事。这句话，这一段话，这尤其这句话，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这不是一句要求的话，这是一句命令的话，英文里面叫 imperative， 命令的口气。星期三祷告会的时候，有姐妹问我，她问我，她说，基督徒会受到试探和攻击吗？我说会，一定会。但是有一些基督徒呢，魔鬼不怎么来攻击你。哪些基督徒？就是停止聚会的基督徒，他不需要攻击啊，他已经在走在迷失的道路上面，他懒得去攻击你，去攻击干嘛？你已经快死了，我干嘛要攻击你呢？但是你要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一定会有攻击的，一定会有试探。他就问我，他说那是不是你服侍越多，攻击越大？我说不一定哈，但是一般的情况下面，从某种角度来讲是，因为什么？然后他就问我，那攻击用什么方法？我就三个字嘛，对不对 ？Money, sex, power， 基本上用到一个你就差不多了，不用，基本上不用全用上的 ，OK， 呀，所以我告诉大家，我真的跟大家说，我碰到好几个基督徒。我碰到好几个基督徒，那他开口问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是不是好久没去教会了？他说后来告诉我，他说是好久没去教会。包括我们有一次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是在国内受洗的啊，然后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在上那个就是她来旁听神学课，她就问那个问题，她就问问题啊，问了好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没反应。几个问题以后，下课的时候，就是上课休息的时候，我就跑去问我说：“姐妹，我说你是不是没有好久没去教会了？”她说：“我在上海，她是在上海的受洗，她在上海有十几年没去教会了，她受洗以后就没怎么去教会。”我说难怪，我说你问这个问题，我说后来慢慢她也意识到了，然后她也意识到了，到后来她在问问题的时候。他说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去教会？后来我们就给他介绍了一个教会。OK， 他回上海以后就给他介绍了一个教会。啊，还有一个姐妹，然后我去看她，她那个时候生病，绝症、癌症。OK， 我去看她，看她以后跟她聊，她说我早就受洗了，我是基督徒。但是我十年没去教会，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知道是什么？你这个病大概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他后来跟我说，他说我知道，是神让我重新回到教会。 我们为他祷告，他病已经好了，他病已经得医治了，现在在主里成长很好。OK， 所以我告诉大家，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它不是一个形式，不是个，真的不是一个形式。我可以跟你，我可以跟大家说，你不在教会里面，你不跟人接触，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缺点在哪里。神不是说，哎呀，如果我不来教会，我不来参加这个服事，哎，教会就缺啥了？这个东西，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是神的教会，神的家，神又是全能的神，他会缺什么吗？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膀臂从未曾缩短，神的能力难道是因为我们人做什么显得他能有能力吗？根本不是。那这是什么意思？不可停止聚会是因为你不跟人接触，你就不知道你的品性是如何的，你的爱心是多有限的。我跟大家讲过好几次，那个姐妹对吧，老公牙疼没事，牙疼哼哼唧唧干什么？有那么严重吗？好，他儿子牙疼也哼哼唧唧，他也不高兴，过几天他也牙疼，他才知道，哦，原来牙疼是很厉害的。然后那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我的爱心不过是如此啊。就是他自己最亲爱的人，他儿子，他老公生病的时候，他就觉得有这么疼吗？他就心里想，有那么厉害，有你想象的里面。等到他自己疼的时候，他就知道，哦，原来真的是很疼。所以你不跟人接触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没有经过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还自己，我觉得我的爱心很，我经常帮助别人啊，我这个样子。等到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的爱心就这么一点。回顾耶稣的救赎，我稍微给他整把今天讲的信息整理一下。首先，耶稣的救赎让我们得救，毫无疑问，我们的罪被得赦免。就像我受洗那一天，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我知道我的所有的罪被赦免，我是一个清洁的人。但不仅仅是得救，他给我们的是丰盛的生命，爱心的体现，耶稣基督那真光的见证。所以我们要想想，耶稣基督完成救赎，为我们完成了救，为我们完成了救赎。但是我们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在我们生活的过程的当中，我们有没有生命丰盛到一个程度，帮助别人，就像那个杯，一杯水满了以后自动的流出来，我们有没有对弟兄姐妹碰到的困难真正的爱心的去帮助？我们有没有为耶稣基督做过美好的见证？不停的敬拜，参与服事，是信心和行为的统一。我已经用了第十次用了这个，我告诉你，整个希伯来书我最后一个 slide 一定是这个。回想耶稣，什么时候我们回想耶稣，什么时候我们就得到力量。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借着你希伯来书第十章的这一些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一直有这样的挣扎。我们知道，当我们活在神真光的里面的时候，当我们读圣经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参与服事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跟我们的神更加的 close。 但是我们不是每时每刻是这个样子，因此我们的生命需要被神更多的改变。我们就求神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机会再仔细的思考，神为我们完成的救赎不仅仅是让我们得救，乃是让我们更好的来紧紧的跟随我们的主，要彰显从神而来的那种丰盛的生命，要彰显神的爱心，让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行为能够有一个统一的表现， 求圣善的灵照亮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幽暗之处，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再一次被神所得着。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